上个主日杨玉弟兄在这儿分享传讲寻求主的面，实在是神的怜悯。在过去的几周从心灵心灵开始许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进食祷告。我知道神在许多的弟兄姐妹心中动善功，很多人心中有感动，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主，求神继续怜悯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。前两个周末就星期六早晨，在教会的办公室也有进食和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聚会。不少的弟兄姐妹来参与这样的进食祷告聚会，感谢主，安静在神的面前。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根。如果我们不寻求主的面，那信仰往往就变成一种仪式，或者是一种文化。那我们跟神没有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那进食祷告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，是定义来寻求神的面。我们最近在这个读单一理书的时候，单一理第一件经文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到第一节经文，刚才我们读第一节在单一理书第九章第二节那个地方，单一理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，这个定义很重要。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能力，那就是我们的选择能力。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能力，问题你选择什么，向什么方向来做出你的决定，做出你的选择。那进食祷告是在上帝的面前，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，用圣灵给我们产生的那种意志来决定，说上帝我要寻求你。所以圣经上说定义寻求神的面。如果你读英文，很多英文是说 I return to God， 本来你不是是向另外一个方向，但现在呢，我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出来，我要转向神来寻求神，来思想神。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非常的忙碌，但这段时间主啊，我把它放下来，我要定义寻求你的面，我要转向你。那这是信仰的根。信仰不是说大家一帮人在一起吵吵闹闹收小一下喝点吃吃饭庆祝，那也需要，但是根是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那就是祷告，就是上帝啊，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向你说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爱比我的生命更宝贵。所以这段时间感谢主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这样的事，大家觉得比较勉强上次有人问我，好像有人问我说，教会有人有一个那个一张纸上面有签名的，觉得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很为难，是不是要签呢？其实你不一定要签，签名的意思是告诉你，比方教会几百个弟兄姐妹，不论是同一天进食，明天就没有人进食了。好像14天中间有几天就断掉了，是为了保证每一天都有弟兄姐妹在为上帝的国，为上帝的义，在寻求上帝的国，上帝的义，为教会的祷告。所以有一天每一天有人去签一个名什么的，其实你觉得不签没有关系，这不重要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首先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说，进食祷告不是教会搞的一场运动。像我们这种年代的人，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，我们很多人都是经过各种运动的。我们讨厌运动，我们怕各种各样的运动。过去是全民从政举国上下搞政治运动，搞一段时间以后搞累了不搞了，因为人不能永远搞运动，你知道的，他搞不下去，也没有先花招继续搞，怎么办？再搞一个另外一个运动，叫全民经商，这个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再搞下去，能搞多久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一定会结束的。我们这代人怕运动，讨厌运动，教会不能搞运动。教会可能搞一些活动是可以的，比方说我们有野餐六月份我们会有野餐，我们有 OANA 这样的 program 这样的活动，我们搞一些活动是可以的，活动的目的是帮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，但是教会不能搞运动， 运动是一小撮人搞起来的，他目的是要鼓动人达到控制人的目的。所以政治家们喜欢搞运动，但教会不能搞运动。进食祷告不是运动，好，弟兄姐妹要知道，进食祷告不是运动。教会四十天的进食祷告不是说我们搞一个运动，而不是这样。运动是人搞起来的，神不搞运动，神不需要搞运动。人有的时候我们叫黔驴技穷，没有办法了，搞个运动来刺激一下，那上帝不需要这样做。上帝寻求一切寻求他的人，那教会的进食祷告是什么呢？这是造主的教导。圣经上说，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刻苦己心来寻求神的面，这不是运动，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也不是说搞了40天以后，从此以后大家就再也不要进食祷告，不是这样的，只是这段时间让弟兄姐妹安静在神的面前。也知道在旧约里头，约沙法那打仗的时候，犹太人犹太国要全国来进食祷告。英国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，法国开始入侵英国的时候，在18世纪，那英国国王邀请所有的英国人来进食祷告。啊，感谢主了。在旧约里头，以西结啊，看到整个犹太人种族面临存亡的危险，让所有的百姓一起来进食祷告。那犹太人每年呢举行这个赎罪日，每年有一天全国老百姓在上帝面前来认罪祷告，那天他们要进食。所以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教导，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所以进食不是一种运动，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，上帝的一个定命，上帝的一个旨意，他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建造作用。有一句经文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可以读一读哈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，在新约里头，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，大家翻到我们一块读好吗？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，那放到我们一起来。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亦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好，谢谢。这儿讲了两种操练，两种训练啊，我们讲中文翻成操练，其实就是 training， the train yourself。在美国的每一天呢，如果你早晨起来早一点，你觉得这个国家充满着活力，很多的年轻人在外跑步。我在上海待过很多年，早晨有的时候我也起来早一点，我很少看年轻人去跑步，但是这种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跑步，不是老人跑步，老人晚上散步，但青年人早晨起来跑步，你看这国家充满着活力和生机。你看一个人他跑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身体不错，状态不错，你从一个人跑步的这个动姿，你看出这个人身体还不错。所以圣经上说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。我们知道有一个讲法叫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那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说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那意思操练身体不要没关系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训练你的身体，你操练你的身体，你锻炼你的身体是有些益处的，但是你操练你的灵魂益处更大，你训练你的灵魂益处更大。有的时候你办公室坐时间很长，你的医生告诉你说你要运动运动，对你身体有帮助，然后大家就知道这样的好处。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你注意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事情，你发现很多的人，不少的人，他虽然是主的孩子，但是你发现他里面非常的脆弱，他的心没有力量，他的灵魂没有血，很苍白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灵魂很苍白，好像是一句话讲什么意思我们也不懂，但你注意一下一个人，注意他的心，你发现他的里面软弱不堪，他的里面不是很健康，他里面可能生病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一个人身体不是很好，他走路你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他跑步你也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一个人的灵魂有了病，你也能看得出来，他里面没有刚强，你也能看得出来， 他里面没有力量也能看得出来。怎么能看得出来？有的时候就一句话哈，一个人只是讲了一句话，你的里头啊就像一锅水在翻腾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知道你里头没有一种力量去面对这样的一句话，一支箭射来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就开始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起来。有的时候一个家庭就那一句话，夫妻两个人可能好多天都不讲一句话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你里头没有力量，一句话你都承受不了，你有一点点的失败你就沮丧的不得了，好像这个世界末日到了，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敌人。你看你里头没有力量的承受这个失败和挫折，没有。有点成功会了，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你的眼下，心灵的投入高到非常非常的高，你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给你的祝福，因为你的里头有问题。你看我们里头做苍白，我们里面都没有力量。其实我自己在生命当中，我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体验，一点点诱惑来了，马上这个里头就摇摆不定了。你发现弟兄姐妹，发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哈，非常的脆弱，没有操练，没有 training， 没有人训练它，是一阵风来了我们就倒下去，一句话来了家人就不平安了，一点失败了挫折了我们就回头丧志了，一点疾病到了天地末日就到了。你看我们的生命就在这种光景当中，你说弟兄姐妹要不要来操练你内在的金钱？ Train yourself， 圣经上说 In godliness， 在敬畏神上帝的上面的事，在属神的事情上面都操练自己。你不操练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。很多人说我进教会已经十年了，所以没有改变，自然没有改变，不会有改变的，因为你在上帝里面缺少这种 training。 有人不喜欢听这种话，说什么叫 training， 不是上帝的定义，这圣经的话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需要身体操练有帮助，更需要心智上的操练，灵魂上的操练。进食祷告是什么？进食祷告是一种操练，操练我们的心，操练我们的心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啊，我们不大明白这样的教导。我在美国待了不少年，美国人的教会我也跑过不少，我研究美国人的历史，美国教会的历史，以整个西方教会的历史，这是我们在神学院读书里必修的功课，你必须要读。我们教导很多东西，就是说当一个社会啊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的时候，大家自然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关心整个社会的事情，没有问题，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的事情，我们关心 social justice， 这个社会没有公正公平，大自然遭到破坏，我们应该关心。但如果你仅仅关心这个外面的事情，仅仅关心外面的事情，教会的功能完全可以别的功能会代替。现在有这么多的机构，它可以同样关心 social justice， 关于 eco justice， 就是生态的这种公益的问题，那么同样可以关心。那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根呢？所以我们跟信仰的根是要跟上帝建立关系，没有跟信仰建立的关系，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 justice， 什么叫公正都不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寻求认识神，寻求神的面，不是退避保守远离这个世界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到圣经里的教导，我们上次在这里讲，杨玉弟兄 也分享，基督徒要有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平衡的生活。摩西禁食40天来祷告，他目的是什么？逃避世界吗？不是啊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带30个人，你的小组里有30个人，你带起来都是很头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校长的，管了几百个学生，你头会发炸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要说那么多了，你们家五个孩子你试试看，已经在精疲力尽了，是不是？摩西要带200万人呢，这200万都是奴隶啊，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，没有任何组织观念的，没有任何国家观念的，没有任何法律观念的，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然后呢要经过旷野40年，中途还有什么呢？没有水喝，沙漠里头没有水怎么生存呢？没有米吃，怎么来对付这帮人？怎么来带领这帮人？他到哪去寻求力量？ 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上帝给他智慧，他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他。这摩西安静在神的面前40天，他不是逃避他的责任，逃避他的工作，恰恰相反，他到上帝面前领受所有的智慧和能力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你看看这个大卫，大卫王管理一个国家，有多少事情要做？那时候还临兵打仗，那么多事情要做，可他花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他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不是逃避这个工作，不是逃避这个责任，不是的，他也更好在上帝面前来管理这个国家。他在上帝面前他就谦卑了。你读大卫的诗篇，他没有那种非常跋扈的那种骄傲狂妄的形象，没有的，他都是耶和华 You are my king， 他自己是 king 了。You are my king。 所以大卫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力量和智慧治理这个国家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就要把外面的事情搞定搞平，你搞不平的，是不是进食祷告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主你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力量，他完成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。今天我们讲但以理，但以理是什么人你们知道？但以理是从耶路撒冷被掳，当俘虏，当囚徒，被带到今天的伊朗的首都那个地方，巴比伦那个地方，经过几个朝代的更换，他仍然在宫廷当中成为高官。不容易的，一个被囚的人，一个外族的人，一个外国的人，一个不同信仰的人，居然在一个宫廷里头三代来服侍异邦君王，很不容易的。他压力有多大？当时的外邦的那个国王就要改变他的姓名。改变他的姓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要同化你，我改变你的信仰，我改变你的生活方式。但你没有别的办法，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进食。他安静进食祷告不是要逃避自己的责任，让他更好，做得更好。他做了一个朝代，他做过了，第二个朝代国王都死了，国王被赶走了，他仍然做官。到第三代他仍然是这样在宫廷里头服侍。我跟你讲这个事，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，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有安静进食祷告的时间。我上前几个礼拜我们都讲过很多进食祷告对我们生命的造就，对我们生命操练的意义，不是让你逃避世界，不是让你逃避你生活的责任，是让你带着主给你的智慧和能力来从事你的工作，治理你的家庭，跟你周围人相处。你不祷告你没有力量，进食祷告力量太大，但是进食祷告让你往往非常的恐惧。为什么？当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往往被显明出来。其实进食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中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有不少弟兄姐妹参与这个进食祷告，大家都有个感觉，就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们很饿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知道，我知道我们中间至少有80%的人一个礼拜有一两餐不吃可能问题不大的，是不是？早晨有的时候太匆忙你就不吃饭了，其实你也没觉得饿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中午你很忙，中餐也没吃，你也不觉得饿。可是你一旦定义进食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问题，特别饿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人是饥饿难忍，最后怎么办？放弃了。我讲这个话因为我干过的又再吃不了，就算了，何必这样，是吧？那就是放弃了，你知道。而且在刚刚开始进食的时候，特别是第一餐，你跳过第一餐的时候，你觉得头晕。我们中间有试过的人，你觉得头是不是有点晕？有没有？有的。有的时候时间长一点，觉得好冷，全身发冷，是不是？这很正常的反应，你的身体已经被娇宠惯了，你知道。三餐一到，他就敲响那个门铃了，饭铃响了，要该吃饭了。不是他你咕咕叫，你身体自然有这种反应。你不要因为这个反应你紧张的不得了，我们身体被宠坏了。其实一餐两餐没有关系的，我们上次也说进食对你的身体有帮助，对你的灵魂更有帮助我们当然生病的人不要进食。进食的时候你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人是不是无限的，人是非常有限的， 当你搞一个创造发明的时候，当你把火箭送上天的时候，当你用这 iPhone 的时候，你觉得哇，人真伟大， How great we are， 我们常常会这么说的，那人都了不起。但是三餐饭不吃就饿得慌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当你发现你是多么有限，我们多么是有限，没有食物我们全身颤抖，是不是觉得体温下降，头发晕，你开始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限，我们的生活的活着的每一天，是上帝用许多的生命来喂养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可以站在人的面前，你知道有多少生命为我们活着摆上他们自己的生命。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吃面包啊？面包就是生命给你的，好多麦子的生命做成了面包，你吃一块牛排，多少的牛为你做出牺牲，你吃一块鸡肉，又说鸡为你做出牺牲，那我讲的是什么？就是生命养育生命的，是生命养育生命，我们会活着是因为很多的生命在养育着我们，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一点的。当有一天自己生命统统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也有结束的时候，上帝用另外一种生命来养育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永生，那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就用他的生命来养育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有永生。所以进食祷告在主的面前，我知道主啊，我是有限的，谢谢你把许多的生命让他为我做出牺牲，让我能活着，让我知道我多么有限。将来有一天即使有食物，我也不能再吃食物了，因为生命有一天会走向尽头，但是你为我去给了一个永生的生命的粮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心理上慢慢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原来我是多么有限。同时在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还有一个道理，我们好多啊时候我们忘记反思自己，我们花很多时间打扮穿衣服，我们很少花时间来看一看我们里面我们的光景。在进食祷告期间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你里面特别容易生气，有没有？特别是刚刚进食了啊，他有这个事情看得不顺眼，好像无名火就该给搅动了。这个小孩子讲了一句话，实在是难听，马上就开始无名火产生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这个配偶，怎么会把东西放在那儿？哎，很好，怎么就会产生一种怒气？你看，在进食祷告的时候的怒气被搅动，不但怒气搅动，你里面产生怀疑。我有必要这么做吗？这不是搞律法主义吗？这不是自我摧残吗？因为你里面开始产生了很多的疑问，很多的东西在你里头搅动你的心思和意念。你有时候会说，这不是苦待机身吗？神在乎你这么行吗？我这么做有用吗？你在里头开始有这些意念产生，这个时候开始测试你的信心有多重，你的信心有多刚强。有的时候你里头有这种声音的时候，也很容易被束缚，放弃吧，就放弃了。那还有一个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在进食祷告期间，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人里头多么的复杂，非常的复杂，人的动机是非常的复杂。我上次在主日学我跟大家也分享过，他们六三十，他们讲人的大脑里头哈，有10000000亿个，是10000亿还10000000亿个那个细胞，脑细胞，每一个细胞要和10万个细胞产生 interaction， 彼此之间冲撞。只要这个细胞跟那个细胞发生不同的冲撞，你的反应就不一样，这因为你复杂的不得了，我们的心灵也非常非常的复杂。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想想看呢，我们想一想我们动机多么的不单纯。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进食祷告发现我们非常的功利心，主啊，我今天要得到这个，所以我进食祷告，你看功利心很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大家都进食，我要不进食就不大好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进食嘛，那我不能不进食啊，所以我要进食了。你看你的动机是不是这样？有些进食一下表示，你看看我都进食了，你看看我的信仰怎么样。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动机是非常的复杂，我们里头的动机非常复杂。有的时候就说东西有什么，这个进食有什么不好，可以帮我减肥，这个用美国人讲一了一食即了即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中文一箭双雕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觉得你的里头动机是非常的复杂，平时我们都没有时间的思想我们自己的动机也多复杂，我们的心也多复杂。 但是即使祷告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主啊，我实在是个心灵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圣经上怎么说的？人的心败坏到极处，是不是？人心诡诈到极处，所以诡诈意思就是 twisted， 扭曲了，歪弯曲的东西太多。所以在即使祷告这件事情上，也是体验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里头多么弯曲，多么的复杂，所以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即使祷告期间可以让你认识很多的事情。那还有一点，我们劝弟兄姐妹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你如果食物不能禁止，你禁食网络。好几个弟兄姐妹都跟我分享了，他说太难了，你让我不吃饭还行，让我不上网等于杀我，我受不了。你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多么的不自由。神给我们创造的能力，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成为我们的捆绑，这就是人类的悲哀，其中的一个悲哀。我们创造了，创造变成我们的网络。我们中间很多人试过了，不进食的时候，你进上网，你觉得很难受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夫妻两个人回家以后，下班回家以后干什么？就坐在网前。我说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分享沟通啊？没有，网络比夫妻之间沟通更精彩。这个是不是事实啊？这个事实对不对？你说婚姻不出事情的怪呢，是不是？平时之间都跟网络谈，网络那些话是什么话？有的是垃圾啊，对不对？有的是好东西，有的是垃圾啊。那我们里面有没有过滤器？那什么东西进来我们都接收了，那这样我们心里还不被毒化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夫妻之间没有时间，但有时间去上网的。所以他说禁止网的时候，他说我觉得多么的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有多大，捆绑有多深，对网络说 no 有多难，太难了。我不让弟兄姐妹不上网，就是禁食期间，有的弟兄姐妹他禁止上网，他就有这种感受。那这种感受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都在控制我们，甚至你都意识不到他在控制你。所以禁食祷告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操练，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显明出来，但是禁食祷告是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。当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发现我们的里头慢慢的改变了。你对神说什么？你的爱比我生命更宝贵。当你真是把神当一回事的时候，你亲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亲近你，上帝亲近你，你的心开始发生变化。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啊，当你真是亲近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心开始变化。首先你的心开始变得柔软，是不是？很多近视的弟兄姐妹他开始明白心变得柔软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跟我讲开玩笑的话，他换了心脏起搏器，他说你们都是肉心的，我把肉心给挖了换了一个铁心。那圣经上说我们人都是死心，要变成肉心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人心会变成石心呢？石头的心意思就是说又冷又硬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注意一下，观测一下，有的时候我们生活真的又冷，心里又冷又硬。当你在这个世界跟周围人相处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变得又冷又硬了？对方想办法整你，你也不是神有的灯呢，我也想办法整他，是不是？这一整呢，心就是又冷。对方用言语刺激你，也用言语回击他，结果你回我，我回你，心变得又冷又硬。我们伤害别人，别人也伤害我，我们心里头像什么？就像一块大钢板，东西进来啪窜回去。你讲我一句话，我绝对不会饶恕你的，我会讲一句话回敬你。为什么？你里头很硬呢？生活中发生很多的冲突伤害，就是我们心很硬。别人话进来了，我马上碰回去了。我们夫妻之间常常有这种关系，是不是？跟同事之间也有这种关系，这同工之间也有这样的关系。别人进来了啪回去了，为什么你里头又愣又冷又硬呢？人心又冷又硬，往往跟另外一个东西混杂在一起，叫成熟。成熟跟冷漠往往是同路人。弟兄姐妹，人年龄一大越来越成熟，往往他里头变得一冷 因应，很多东西慢慢定型了。圣灵进来以后，圣灵利用这样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心变得软化。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，如果有这样操练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有见证到，你可以意识到，你自己也经历到，我的心变得柔软，对方一句话进来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，好像是个海绵一样，你扔了个石头进来，我没有弹出去。有的时候我们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一定被伤害，你里头很硬的时候，别人伤害你一定伤害别人，而且你里头不会改变的时候，你不但里面很硬，你也听不见任何话。我们心很硬的时候，别人的话我们根本听不进来，但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发现你的心变得柔软下来，别人的话容易进来，别人的话不太容易搅起你内心的愤怒。过一段时间以后，特别是第一餐跳过以后，你就发现哇，我的心思变得柔和多了，对方讲一句话，我基本上不会太生气了，对方做个怪的动作，我能理解他，而且你都变得越来越敏感，开始来谅解对方，体谅对方。弟兄姐妹，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很多东西我们不要很难超越过去，跳不过去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，他面前有山有谷也有河流，过不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命就像个蚂蚁一样，站在河边，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过去啊？这个人我恨他，我怎么过去呢？这件工作太难，我怎么过去呢？这个配偶太让我伤脑筋，我怎么过去呢？就像一条河流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是蚂蚁的生命，没有办法过这条河。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所以今天早上有弟兄姐妹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有雄鹰一样来展翅上腾，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常常在帐里面有进食和祷告，你的里头慢慢改变，你发现你的里头不是蚂蚁，你的里头是个鹰展翅上腾。啊，对方骂我几句没有什么，对方跟我过不去也没有什么，生活中的困难主你会带领我，身上的疾病主有你的美意，你发现你的生命开始展翅上腾。对一条河流，蚂蚁是很痛苦的，对一个老鹰痛苦吗？对一条河流，蚂蚁是很痛苦的，没有办法，无路可走啊，是不是？蚂蚁 ants sorry 啊，对这个蚂蚁，你说这个河流怎么办？你过不去的。对天上飞的那个大鹰老鹰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。但是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躲在我们的蚂蚁壳里头，我们悲哀，哎呀上帝啊，河流太大了，把河流挪走吧。上帝说，我不会把河流挪走的，我让你成为鹰，你飞起来，你飞起来了，河流就不是个大的问题了。问题我们躲在蚂蚁的里头，所以我们生命永远恐惧抱怨胆战心惊，不知道前面路该怎么走。进食祷告是操练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。当你生命慢慢被扭转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你现在也有影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，每天生活中都有影响，你扫地的也有影响，你做饭的也有影响，你做餐馆的也有影响，你在事业上也有影响。问题是好影响坏影响，有的人看到你就不想见你的面，你也不想见别人的面，那表示有坏影响，是不是？当我们正在靠近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透明起来，心柔软起来，心知道别人的难处，都能体谅别人，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在影响别人，而且是正面的影响。那我讲这么多的好处，不是诱惑大家来进食祷告，这是圣经的应许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，在主的面前，如果除非你的身体不允许，否则你可以试一试，在这上面多一些操练。我现在今天时间了哈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很多人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比较无事可干。你说平时这个吃饭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吃午饭以后看会电视，那这是几乎的生活变成一个生活的规律了。很多人，那今天突然不吃饭，那做什么呢？看看电脑，可讲台上说那个时间要安静一下，也不好看电脑，那看什么呢？觉得很无聊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常常讲进食和祷告是分不开的。你看但以理哈，但以理做了几件事情？但以理在定义寻求神的时候， 圣经上说他第一个说什么，他在读经，他读到耶利米先知曾经预言说70年以后犹太人要背裸归回，他读圣经的，那时候圣经他不是全本圣经，有些经卷已经形成。第二个呢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好的，你如果你读到他的这个话语哈，他然后他进食，然后呢，他祷告里面充满了那种激情。如果你把丹尼米刚才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，你好好读一遍的话，你们说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的主啊，我的神啊，我的主啊，公义的神啊，慈爱的神啊，施恩守慈爱的神啊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他到上帝面前做了几件事情，他读经，他进食，他祷告。他祷告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，第一个是认罪，第二个他讲述上帝的性情，第三个是求神的怜悯。一个人进食已经很难了，如果你进食不祷告，你这个进食的功用不大。如果你进食了，比方说我中午不吃，为了避免这个肚子的这个鼓动哈，有的时候你很饿嘛，里面就是烦躁不安，有的时候里面很难受，那为了要逃避这个肚子的这个咕咕叫怎么办呢？你说我出去玩一玩，忘掉它，那这不是好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好办法，除非你迫不得已啊。最好的时候，那晚上的时候，你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也读经，也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要学会认罪。在对我们人来说哈，认罪啊这个概念我们很难接受。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，为什么要自我贬低呢？为什么要自我玷污呢？为什么要自我卑微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认罪不是让你自我贬低，认罪是帮你让圣灵进来工作，让你清洗你的里头。罪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的头顶上就好像一个乌云一样，整天觉得这个人欠你的，那个人也欠你的，这个人得罪你，那个人得罪你，这个人看得不顺眼，那个人也看得不顺眼，因为你整天活在一种阴云之下。当你进食祷告读经的时候，就让圣灵在你的里头把乌云给它推走，把垃圾给清除，让你有蓝天白云，让你里面变得明亮起来。所以认罪祷告不是要折磨你，是要释放我们。那有人说怎么认罪啊？在教会中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认罪祷告，那个认罪啊，讲实在话是一个形式，主啊你饶恕我们，我们软弱，这话等于没有讲。怎么认罪？马丁路德有一次哈，马丁路德是个，你们知道他是宣教士出，这个修道士出身，他每天花很多时间祷告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叫 Peter， 有问路德，他说路德博士，你天天祷告，你教导我们祷告，可是怎么祷告？我不会祷告啊。路德就想了想，他说弟兄啊，你给我两天时间。路德就回家去了。过了几天以后，他就回到他的面前，告诉 Peter， 我写了一些东西给你看，教你怎么祷告。那写的东西不长，只有38页，很短，教他怎么祷告啊。38页不长的哈，这是路德教导弟兄姐妹的祷告方式。你不会祷告，我不会写38页给你的。但是路德感谢主啊，他写了38页交给这些弟兄姐妹，说你读一读看，引导你怎么祷告。我们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愿意进食，但是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吗？路德这个方法我觉得很好，对我也有帮助，对许多弟兄姐妹知道的弟兄姐妹也有帮助。路德怎么教导大家祷告呢？路德说啊，你们每个人啊，要把四条诫命记在心中，把主导文记在心中。你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不会背主导文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个手上那个单张主导文每个礼拜都背一遍，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很多弟兄姐妹每天礼拜都背，那背会主导文，然后照主导文来祷告。四条诫命呢，帮助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。四条诫命第一件是什么？试试看来，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啊？除我以外怎么样，不要有别的神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诫命是什么？第二条诫命是什么？不可造偶像，是不是？不可仿造天上的、地上、地底下的东西来造偶像。第三个呢？ 不可忘记神的名。第四个呢，要守安息。第五个呢，啊，孝敬父母。第六呢，不可杀人。然后呢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。最后呢，不可贪婪，贪恋别人的妻子、儿女和财产。四条诫命，四条诫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。你到所有的文明、所有的国家，它可能不叫十条诫命，可是它的法律里头有这个东西，有意思啊。一个国家如果把十条诫命推倒，它的法律是放在别的东西上面，它这个法律很快就是这国家没办法治理的。十条诫命说你不可做假见证，如果你国家说人人可以做假见证，你说这个文明能存在吗？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人人可以奸淫，那这个国家的家庭能存在吗？是不是？你说人人都可以不孝敬父母，你说家庭能存在吗？不可能的。那有人说那怎么办，四条诫命我知道了，我把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把四条诫命记在心中，写在你的冰箱上，写在你的墙上。四条诫命很简单，四句话，是不是？你照四条诫命来祷告。第一条诫命，第二条诫命，第三条诫命，这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你怎么祷告？你就开始祷告了。哦，主啊，只有你是独立的真神，在你之外没有别的神，那些人造的都是假的，只有你是初，你是终，从亘古到万有你是神。那你这样祷告，为什么要这样教导呢？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在祷告，但祷告祷告来祷告到去，就你家里的几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主啊，我要改工作了，你引导我。那这没错的。主啊，我孩子不听话，你帮助我孩子听话。我孩子上大学了，在外面不知道怎么样，你保守他，这都没错的。但如果你的祷告仅仅是停留在这个程度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真的是很难成长。你要有意义的生命太难了。一个不信主的人让他开口祷告，他跟你祷告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一样的吗？为什么？他不认识神，但他知道我需要这个东西。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说你需要这些东西要祷告是错的，不错的。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为家庭祷告，为工作祷告，为身体的医治的祷告，为孩子来祷告。但是上帝叫我们祷告要更深一层，怎么认罪？你按照四条诫命来，主啊，在你之外不可有别的神。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发现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里面还有别的神，可能是佛祖，也可能是某种理论，也可能是某一种生活方式，某一种观念，在我的心灵的宝座上坐着的不是你。主，你饶恕我，我知道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是最重要的。这叫认罪，弟兄姐妹。拜偶像，主，我知道你叫我不要拜偶像，只有独一的真神，没有偶像。拜偶像是个罪。有一天我读这个亚伯拉罕，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为什么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？为什么？他本来没有儿子，他在100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你说有多重要，弟兄姐妹？你多少的希望在这个儿子的身上。上帝说你把他儿子献给我。很多人读经读到这儿，就这个上帝不可理喻，你干嘛要他儿子啊？你什么事不可要他儿子干什么？你不是太暴力了吗？是不是？那我们读经往往进不去。上帝教导亚伯拉罕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？我给你一个儿子，给你一个祖父，现在我要教导你什么是真正的信仰。上帝给了你祝福以后，你把这个祝福看得比上帝还高，那叫偶像。上帝测试亚伯拉罕，我给了你祝福，是祝福高呢还是上帝高？亚伯拉罕感谢主，而上帝让我知道也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，我愿意把儿子放在你的面前。上帝认为他儿子没有啊，但是通过那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，什么叫敬拜。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用至高无上的那个权柄，这叫敬拜，这叫信心。当你明白这个以后，你就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想我里面是有偶像，我生命当中是有偶像，我的儿子比你具体重要， 我的配偶肯定比你重要，我对金钱的看法肯定比你重要，我对我的面子看起来比你肯定比你重要。这叫认罪，弟兄姐妹，这叫认罪悔改。安息日，安息日为什么是你读这个第五诫的时候，第四诫的时候，安息日记载是字数最多，第一诫就一行字，到第四诫就四五行。你看看出埃及记二十章，你去看一看为什么这样记载，因为安息日可以测试你，你是拜偶像的人，你还是敬拜耶和华的人。上个星期我查经，有个弟兄讲了很风趣的话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说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不上班，下班的时候不下班，那不下班的时候，那不上班的时候去加班。哎，我讲得很好，这个弟兄讲得很有智慧，很好，感谢主了。你上班的时候你打电话看网络，工作没有完成，然后来加班，是不是忙得不得了，然后星期天去加班。如果你上班的时间是上班，下班就下班，你主日就敬拜了，是不是时间合理的安排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看什么比上帝还重要，是不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不重要，上帝放在一边，你是个敬拜神的人吗？主啊，我是个拜偶像的人。星期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早早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不是的，觉得不重要的。讲道开始了，那才叫主礼拜开始，前面唱诗祷告那个不叫敬拜，这是错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敬拜从圣殿中开始的。这一天我们是分别为圣来敬拜神。我们今天是什么？主啊，这一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在祷告中敬拜你，在唱诗当中来敬拜你，在听上帝的话语中来敬拜你，在奉献当中来敬拜你，让我成为一个敬拜的人。我带着个期待的心，我今天早上要到教会区来面见神，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神，来赞美神，将来我们在天堂要永远在一起。那当你在这个这样面前来认罪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认罪慢得越来越细，不可奸淫，认罪不认罪，我对我的丈夫对我的妻子忠诚吗？忠心吗？我心中有没有别的想法？有没有？有，主啊，你饶恕我。在公共场合下的祷告，弟兄姐妹，你不需要这么认罪的。但是在个人面对神的时候，你可以这么认罪，你可以一直这么认下去。每一条诫命被启发，你有很多的地方在认罪。当然，你不单单是认罪，当然你要真的认识神。所以，你用主导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不是每天我们背下就是结束了。主导文是帮助你。生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，主导文第一句话是神，最后一句话也是神，整个主导文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应当以上帝为中心，这就是祷告的意义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当你讲过这话以后，用这句话就开始跟神明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本来我是没有父的，我地上有个父亲，可我知道我的父亲是很伟大，但是不完美，但是主，你居然成为我的父，你没有按我的罪犯待我，你击纳我，你饶恕我的罪。这个宇宙如果你不爱我，我活几十年然后一命呜呼，永远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都不知道。但是你爱我，你定义爱我，你是我的父，你对我的意念总永远是好的意念。我的生活中有难处，但是我知道你爱我，因为你是我的父，你爱我。然后下面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愿读着你的名为圣，你可以说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的说话正你的名为圣，让我的祷告正你的名为圣，让我的行为正你的名为圣，因为你的名高过所有的名。有的时候我求地上的名，求人家尊重，很重要，是不错，主，只有你的名是至上至上的名。然后最后以上帝为基数，你就这样祷告。如果不是每一次都把四条诫命过一遍，啊，主导文过一遍，但主导文和四条诫命，它可以引导你怎么样来祷告。我觉得马丁路德这样的教导是很有道理，弟兄姐妹，不妨你试一试看。不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无话可说，是每天就那几句话，然后最后你自己都厌烦了，是不是？你的儿子、你女儿也厌烦了，爸爸妈妈就那么几句话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操练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学会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一个祷告的人，在 禁食期间我们都有祷告，都有安静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有突破，让我们真的是一群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心中充满喜乐和刚强的人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倒我们，因为是在我们这里头的比在世界更大，因为上帝是我们盾牌，上帝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啊，就下面这个星期六好像我们没有这个禁食祷告，星期六的在教会没有这个禁食祷告的这个时间啊，聚会的时间啊，在下一个星期我们会有的。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都有创立，这是我们的根呢。信仰没有这个根，跟神没有这个经历的关系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信心，什么叫敬拜，我们永远活在一种很肤浅的关系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是个非常软弱的人，有的时候别人借圣经来我也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别人吐吐沫在我脸上我也难过的，是不是？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也难过的，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也紧张的，但是我到神的面前来，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就像丹尼一样到上帝的面前迫切的祷告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怜悯我，你帮助我，你救我，你开恩怜悯我，这样你的生命慢慢如鹰展翅上腾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都需要成长。愿这新的一年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刚强，你的家庭有突破，教会生活有突破。我们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复兴我们的教会。后面再加上一句，主啊，从我开始复兴我，复兴我的祷告，复兴我的读经，复兴我的胃口啊，复兴我的生命。如果你被复兴了，你的家不一样，教会也不一样，你的神学也不一样，你的餐馆也不一样，你做什么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里面有个当家的，你里面有一个主在引导你，在帮助你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来教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这个期间在你面前刻苦己心的时候，因为灵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晓得你做定命的是要祝福你的子民，让你的子民成为刚强壮胆的人，成为有见证的人，来祝福你周围的人。如果我们中间有生病的，我们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求你医治，主啊，在这个期间有医治。主啊，我们在 college 的里头的学生啊，身体不好，主啊，也求你医治我们这些孩子们，让他们在疾病期间也能靠主刚强，心中不恐惧。我们中间有失业的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主，主啊，寻求主，耶和华你必有预备，因为你是慈爱的神，你是施悦是慈爱的神，守约是慈爱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公义审判的主。我们在你的里头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爱你，可是我们有胆战。主，你饶恕我们，我们都是一群还在成长中的孩子，我们是你的子民。主，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的生命发生真正的流转。主啊，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，让我们一天新似一天，一年新似一年，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长进。主啊，你复兴我们每个人，复兴我们这个教会，也复兴每个家庭，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为你的荣耀在活着。我们应当成为你的见证，要成为你的好的见证，而不是羞辱你的见证。主啊，愿你圣灵高牧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被主眺望，被主更新，被主刚强，也被主使用，让我们这个教会来荣耀主，来见证主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让我们有刻苦己心的心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一生仰望你。主啊，你的生命比我们的慈比爱更美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养育我们，刚强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祷告能达到你的面前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